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开心咧！今日又可以翻到嚟丰盛家嚟到咧，同大家见面，见到好多老朋友。头先咧，阿郑教师叫我哋为喺丰盛堂经历嘅恩典嚟到感恩嘅时候咧，我就谂起，我真系好感恩啊！神俾我过去咧有六年几嘅时间喺丰盛堂咧嚟到系服侍。这几年的时间呢，是对我神对我最好的一个的造就和训练的时间，以至日后我在其他地方去工作服侍的时候呢，都是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我呢真的呢为这件事真的很值得，很感恩神给我过去的在丰盛堂呢侍奉的时间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跑好人生路。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你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受教的心，主啊，叫讲的听的都得到造就，都得到益处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几个月之前，我突然间接到一个消息，就是从前我在工场边的一个邻居，亦都是我的土伴，一位在工场生活了40年的外国人，他比我小一两岁，突然间在家里面离开世界。那朝早他的丈夫出门上班，以为他太太近来感冒，身体不适还未起身，所以没想那么多。直到下午他打电话给他太太的时候，一直没人接。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才发现他姊妹已经没了呼吸。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除了感觉很突然之外，我举目向上，仿佛他能够听到我跟他说，你就好了，你已经跑完人生的路，完成主给你的使命，失去地上的劳苦，回到天家。身为一位外国人，他在异乡生活了40年，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好像香膏一样浇奠在异乡的土地上，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，结出很多果实。他的一生展现出无畏的美德，作为妻子，他用了一生诠释什么叫舍己的爱。他深爱自己的丈夫，在每一天的陪伴里面，在每一餐用心制作的饭菜里面，在每一份的默默支持和守望里面。作为媳妇，她用赤诚的孝心孝敬公婆，将公婆当作自己的父母来服侍。她温柔体贴，让一个跨国度的家庭充满了温柔和和睦。她用实际的行动活出了爱和尊重的真谛。他说话不多，言语总是轻声的，眼神总是温和的，他用最真诚的善意和爱去对待每一个人。他一生勤俭持家，但是为孤儿残障人士经常慷慨奉献，支持公益事业。他爱的付出从来不张扬，不求人纪念，面对困难他只是轻轻地合埋双手安静祈祷，从来不抱怨。他用琴声赞美上帝，将美好的音乐留给我们。他跑完了美好的一生，他的榜样激励了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，要努力奔跑自己前面的人生路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跑道，怎样才能够跑得好呢？以致我们到终点的时候，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而且确信可以得到主所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2章一开头就勉励我们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作者讲到如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就是指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列举的历代见证人，好像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大卫和众先知等等。作者形容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就好像运动场上面的观众看着读者，就是我们在运动场上面赛跑，为我们打气。这些见证人，他们不是完美的人，但是是有信心的人。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愿意付代价朝着目标前进，甚至到死的时候仍未得到他们所应许的。但他们却是跑好了美好的一生。他们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在天上的家乡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要效法这些见证人，尽力奔跑，要跑好我们的人生路。作者给了我们有四个清晰的指引。第一个指引呢，就是要摆脱前累。这里说呢，放下和摆脱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放下和摆脱原来物，原文是一个字，就是摆脱、丢掉、抛弃，抛弃一切的障碍。这些就是纠缠我们的罪，罪就是一个个的重担包袱，阻碍我们专心跑好人生的道路。我见过有些人因为童年或者青少年的时期受到伤害，心里面充满了怨恨，在工作的环境时时感到愤愤不平，即使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时时因为过去的苦毒的情绪所造成的新仇旧恨，给自己的家人带来很多的伤害。心里面怀着仇恨的人永远没办法开始新的生活，那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。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对于软弱受伤的人不离不弃，他满有怜悯，因为他自己曾经受过伤害，他能够体恤受伤的心灵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面，得怜恤蒙恩惠。如果你的心里面仍然感觉到有过去的伤痕未得到医治，鼓励你去找教会的牧者为你祈祷，将你的伤痕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寻求他的医治。我们也要放低心中的愤恨和苦毒，因为这些是拦阻我们跑好人生路的障碍。我们要思想耶稣的榜样，他求天父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上面的人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还有些什么的罪会阻挡我们去奔跑人生路呢？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提醒我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生活得非常之好，他们绝对没有原生家庭的伤害。为什么他们会犯罪呢？是因为听了撒旦的欺骗，是由于肉体的情欲贪食，食了神说不应该食的。眼目的情欲，好看，觉得好靓，看多几眼试探就来了。今生的骄傲，就是想跟神一样有智慧，想跟神一样自己可以定善恶的标准。 我们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受到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缠累。诗人大卫教导我们的祈祷，在诗篇139篇23-24节那里说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都知道大卫他曾经因为眼目的情欲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，被撒旦留下了攻击的破口，以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。大卫教导我们的祷告其实真是他的肺腑之言。我开始的时候提到我那位的祷告同伴，我们经常是每个礼拜一起祈祷，因为我们就住在隔离和住在同一座。在我面对内心激烈争斗的时候，他教我这样祈祷，他说你要这样祈祷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我里面的一切心思意念、情绪情感都要顺服耶稣基督。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这样祷告，我觉得这个祈祷非常有力量，是帮助我胜过内心的挣扎、恶者的权势。要跑好人生的路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有第二个的指引，就是全心忍耐。人生的路不是天色常蓝、花香常漫，可能在想不到的时候会有危机、困难或者灾难出现。几个月之前，全香港、全世界的人看着宏福苑那场令人震惊的大火，一夜之间居民的家园尽毁，有人因此就走完他人生的路，但大部分的生存者仍要坚忍，继续坚忍地面对前面的生活。有一次我去医院复诊，在我后面的一个老人家呢就自怨自艾地说，他说年轻的时候呢因为穷没得吃，现在吃得很丰富，但是又周身病痛，这个呢就是人生的无奈。有人面对困难的婚姻关系、离婚的伤痛，有父母面对与子女沟通的困难，有些弟兄姊妹为家人信主祈祷了很多年，家人仍然心很硬，还未肯信主，这些都需要很多的忍耐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要有一种坚持不懈的忍耐，来到奔跑我们自己的赛程。忍耐往往在患难中产生的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老练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成熟人格，成熟的人格是会带来盼望，成熟的人是有盼望的，盼望是不会令我们失望。基督徒的盼望和一般人的乐观是不同，基督徒对未来的归向是有一个清楚的确据，而且是建立在神的爱上面，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确据说我们的盼望是不会令到我们失望的。我们要跑好人生路，第三个得到的指引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指引就是要仰望耶稣。在人生的困境之中，谁能给我们力量继续前行呢？作者提醒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原文是没有为我们这几个字的，即就是定睛在信心的创始者 和完全者耶稣身上。原文的仰望并不是随意观看，而是排除一切环境的干扰和挫折，将目光专注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当我们聚焦在周遭的人事物的时候，很容易会感觉到无奈或者失望，但我们转而仰望耶稣，就能够找到力量和属天的平安。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源头，亦是我们信心得以完全的终点。他是 Alpha， 他亦是 Omega， 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他是历史始末的主宰，是掌管着一切的。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，可以向主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。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要求走到水面上跟耶稣相会。耶稣说：你来吧，你来吧。他就踏出船外，凭着信心真实地走在水面上。但是当他一转移焦点，注意到四周围的狂风巨浪，他就害怕起来，就开始沉下去。彼得立即向耶稣呼求，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带他一起回到船上。在我人生的前半段，有一件事是令我感到非常的挫折，就是呢，我学极都学不会游水。少年的时候呢，我参加游泳班，学不会，跟着很久都没有游水。后来在生命堂侍奉的时候呢，我很想学会游水，很想锻炼自己的身体，于是就都有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游水，也都有人有弟兄姊妹教我游水，但是我都没有学会。但是我没有放弃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站在九龙公园的泳池那里，当我很无奈的时候，我想起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因为他一怕就沉下去。那一刻我就向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信心，克服对水的恐惧。奇妙地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学会了游水，一直到现在我经常游水。我深刻地体会到信心是从神而来，亦是神所赐，即使是游水的信心。耶稣的传道事工呢，并不是很顺利的。在很多的城镇中，他在很多的城镇中传道，行了很多神迹，但是那些城的人呢，终不悔改。但耶稣没有灰心，他向天父祷告，这样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他只在乎做神的工，作神的工，行神的旨意，并不在乎人的反应。所以他对我们说：烦劳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耶稣因为摆在前面荣耀的喜乐，就是他可以回到天上边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他选择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，他忍受罪人的顶撞，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和标杆，让我们在天国的跑道上面可以注目而且学习，这样我们就不至于疲倦灰心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告诉我们，要跑好人生的路，还有一个的指引，就是要接受管教。在人生的跑道上面，我们难免会有错误或者偏差，我们要懂得反省，在每一个的人生阶段，每一个经历里面，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父亲的心情呢，是劝勉我们：我儿，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女。下面经文很长，我就不一一读了，但是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，管教这个字，这个词出现了十次。有人说重要的事讲三次，在这里讲十次，即是重要又重要。管教英文是 discipline， 在希伯来原文那里，这里是有教育、指导、训练、养育、纠正，藉着惩罚来对管教的意思。在任何的运动比赛里面都是有规则的，有规范的，如果犯规呢，一定会受到 discipline， 是吧？受到求证啊，或者是裁判的惩罚。神，我们的神呢，我们的父对我们的管教是出于对我们的爱，就好像父亲纠正走错路的仔女，他是要将我们的道路修直，使我们不至于走弯路，目的就是要保护和引导我们远离伤害，而不是拒绝或者是对我们发怒。主的管教是要我们在祂的目的，是要 在神的圣洁上面有份。通过管教，神是暴露出和修剪我们生命的杂质，例如骄傲、私欲，是要建立我们属灵的品格，例如谦卑、忍耐、诚实、忠心等等，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，能够结出平安的义果。神的管教通常有三种方式。第一就是环境的障碍，当我们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，神可能会允许我们遇到工作上面、人际关系上面或者是财务上面的困难，目的是拦阻我们继续走向错误的方向。第二种的方式就是内心的责备和不安，当我们有犯错的时候，或者心存一些神不喜悦的意念的时候，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光照和责备，令到你失去了平安，内心觉得沉重或者充满愧疚，直到认罪悔改才可以得到释放。第三个方式呢，就是属灵恩典的隐藏。有时我们觉得祷告不蒙垂听，读经没有感动，其实是神藉此来提醒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和祂的关系。管教的结果是生命的炼证，经过管教，我们对神的声音会更加敏锐，更加恨恶罪恶，更深体会神的恩典。就好像耶稣说，葡萄树的枝子要经过修剪才会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主的管教和我们的灵命成长是分不开的，是天父爱我们、塑造我们生命的明证。如果不受管教，就不是神的儿女了。神的儿女都要接受神的管教。讲一个很早年的受管教的经历。在我重生得救的第一年，是读大学的第一年，那时我很喜欢就读属灵书籍，就特别喜欢读宣教士传记，对属灵生命的，因为觉得对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很有帮助。有一天我脑海里面有一个想法，假如我有多余的钱，我就想买一些属灵书籍送给弟兄姊妹，鼓励弟兄姊妹读书。没想到过了两天，我突然间收到一笔奖学金，真的很意外的。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的，但是我当时有点不舍得，拖拖延延地又没有行动。有一天我出外办事，回程的时候发现我身上的钱银包不见了， 那些獎學金完全沒有了。我口袋裡面呢，我的袋裡面剩下幾毫子，可以打個電話給我的同學，因為我要搭的士回去，叫他幫我給車費。我反省整件事呢，我深深覺得是天父對我的管教，要我學習在金錢上面做一個忠心的管家。我們跟神說了要做的事就要做，不可以拖延。今天我們總結一下希伯來書的作者，他教導我們要效法很多的這些許許多多的如雲彩般的見證人，這樣你都是奔跑天路。他給我們四個清晰的指引，就是要擺脫罪的纏累，全心忍耐，仰望耶穌，接受管教。你都是奔跑我們前面人生的路，盼望當我們走完人生的終點的時候，我們能夠好像保羅這樣說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，到那日要賜給我們的獎賞，亦都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。我很懷念在豐盛家裏面，其實亦都有很多雲彩般的見證人。我很懷念我們所敬愛的翁榮興教師、陳志雄醫生、黎淑美姊妹，他們的生命都像雲彩一樣地去激勵著我們，讓我們一起加油，一起跟著跑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加油，一起跟著跑。好，我們一起低頭來到禱告。慈愛天父，我們真是滿心感謝你。主啊，當我們在無福的時候，你已經認識我們。主啊，我們的日子尚未到一日，都寫在你的冊上面。好多謝你，主啊，帶領我們的人生走到如今。主啊，讓我們能夠認識你，讓我們得著你的救恩，讓我們可以以你為我們的標竿。主啊，注視定睛在你的身上面，求主繼續帶領我們前面人生的路程，好叫我們真的能夠放下各樣的纏累，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的前頭的路程，又讓我們有受教的心。主啊，好讓我們不斷地去結出更多聖潔的義果。我們感謝讚美你，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